撒母耳记下第八至十六章。在撒母耳记下第八章里记载了大卫战胜四周列国敌人的历史，以及神如何建立大卫和他的王国，使他的仇敌降服在他面前。或者说第八章记载了大卫扩张王国时的许多军事行动。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，把他们制服，从他们手下夺取了京城的权柄，又攻打摩押人，使他们躺卧在地上，用绳量一量，量二绳的杀了量一绳的存留，摩押人就归服大卫，给他进贡。索巴王利和的儿子哈大底谢往大河去，要夺回他的国权，大卫就攻打他，擒拿了他的马兵1700，步兵20000，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，但留下100辆车的马。大马色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底谢，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。于是大卫在大马色的亚兰地设立防营，哈兰人就归服他，给他进贡。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。他夺了哈大底谢臣仆所拿的金盾牌，带到耶路撒冷，就打发他儿子约兰去见大卫王，问他的安，为他祝福，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底谢。原来陀乙与哈大底谢常常征战，约兰带了金银铜的器皿来，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和他制服各国所得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，献给耶和华。你还记得大卫曾向先知拿单表明想为神建殿吗？拿单想都没有想就说，哦，你怎么想就怎么做吧。后来神对拿单说，你说错了，大卫不能为我建殿，你得去告诉他，因为他是个战士，在征战中流了许多人的血，不能为我建殿，我反倒要为他建立家室。这是要来的弥赛亚的预言。虽然神拒绝让他建圣殿，但是大卫为建殿积极预备了许多金银铜等宝物，都放在仓库里，多得不可胜数。他儿子所罗门为神建殿的时候所需用的一切金银器皿等等，大卫都准备好了。神并没有说，大卫，你不可以把夺下来的财宝留下来做建殿之用。所以大卫就积极地为神的殿搜集财物。不仅如此，他连神殿的蓝图都画好了，所罗门只要盖就行了。大卫呢，什么都做好了，他搜集了所有的宝物和一切所需的，还设计好蓝图，留给他的儿子所罗门去盖。大卫分别为圣的，就是从亚兰、摩押、亚门、非利士、亚玛利人所得来的，以及从索巴王利和的儿子哈大底谢所掠之物。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然，或作以东，建诗篇60篇诗题，18000人回来就得了大名，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，以东人就都归服大卫。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。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，又向众民秉公行义。希路亚的儿子约押做元帅，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，亚希突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做祭司长，希莱雅做书记。这些人就是在大卫做王时服侍他的人，在大卫的治理下，国家被建立起来了。 第九章，在第九章里，大卫想寻找扫罗家剩余的人。约拿丹和大卫曾有友好联盟约定，他们和他们的子孙都要彼此友善，以恩慈相待。现在呢，大卫成功了，他就想寻找是否有扫罗家的余民，好实现对约拿丹的许诺。有人告诉他，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叫米非波设，当他的父亲约拿丹祖父扫罗在基利波山战死的时候，他年仅五岁。他的奶妈听见非利士人杀了约拿丹和扫罗，就很害怕，就抱起五岁的米非波设逃跑，可不小心把他摔倒在地上，两条腿啊都断了，也没有接好，米非波设就成了个瘸子。洗巴对王说，还有约拿丹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。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召了他来。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，伏地叩拜。大卫说，米非波设说，仆人在此。大卫说，你不要惧怕，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，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，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。他就成为陪伴王吃饭中的人之一。为了约拿丹和与约拿丹所立誓言的缘故，大卫向他显出极大的恩慈。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，对他说，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，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，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。洗巴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。大卫对米非波设非常的仁慈，给了他很大的尊荣。第十章，此后亚门人的王死了，他儿子哈嫩接续他做王。大卫说，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下后代我的恩典，后代哈嫩。于是大卫差遣臣仆为他丧父安慰他。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，但亚门人的首领对他们的主哈嫩说，大卫差人来安慰你，你想他是尊敬你的父吗？他差臣仆来不是详查窥探，要倾覆着城吗？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，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，使他们露出下体，打发他们回去。有人告诉大卫，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，因为他们甚觉羞耻，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，等到胡须长起再回来。亚门人知道大卫厌恶他们，就打发人去招募伯利和的亚兰人和索巴的亚兰人步兵20000，与马加王的人1000，陀伯人12000。大卫听见了，就差派约押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。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，索巴与利和的亚兰人、陀伯人并马加人另在郊野摆阵。约押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，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，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，其余的兵交与他兄弟亚比筛对着亚门人摆阵。约押对亚比筛说，亚兰人若强过我，你就来帮助我，亚门人若强过你，我就去帮助你，我们都当刚强，为本国的名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，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。于是约押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，亚兰人在约押面前逃跑。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，他们也在亚比筛面前逃跑进城。 约押就离开亚门人那里回耶路撒冷去了。在那场战役中，以色列人大大得胜，胜了哈大底谢亚蛮人和亚兰人。第十一章，现在我们进入第十一章。过了一年，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，他们就打败亚蛮人，围攻拉巴。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。一日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，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，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。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，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。她来了，大卫与她同房，她就回家去了。于是她怀了孕，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，我怀了孕。于是大卫想遮盖她的罪，正如他的儿子所罗门在箴言中所写，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。大卫想把在前方与约押一同征战的乌利亚召回来，遮掩他的罪过。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，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。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。乌利亚来了，大卫问约押好，也问兵好，又问征战的事怎么样。大卫对乌利亚说，你回家去洗洗脚吧。乌利亚出了王宫，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。他想乌利亚一定会回去与他妻子同寝，稍后呢，他妻子就可以跟他说，哎，亲爱的，我怀孕了。这样呢，除了大卫和别十八，就不会有人知道了，事情呢就可以这样蒙混过去。但是乌利亚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人，和他大卫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，没有回家去。有人告诉大卫说，乌利亚没有回家去。大卫就问乌利亚说，你从远路上来，为什么不回家去呢？乌利亚对大卫说，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，我主约押和我主或作王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，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？我敢在王面前起誓，又要做我指着王和王的性命起誓，我绝不行这事。大卫吩咐乌利亚说，你今日仍住在这里，明日我打发你去。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。大卫召了乌利亚来，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，使他喝醉。到了晚上，乌利亚出去与大卫的仆人一同住宿，还没有回到家里去。醉呢，常常把事情引到更坏的地步，他会变本加厉，在人心里啊酝酿发酵。大卫因此就想出了第二个方法，比第一个更卑鄙，就是要让乌利亚丧命沙场。次日早晨，大卫写信与约押，教乌利亚随手带去。信内写着说，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，使他被杀。约押围城的时候，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，便将乌利亚派到那里。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，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，赫人乌利亚也死了。于是约押差人去将征战的一切事告诉大卫，又嘱咐使者说，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，王若发怒问你说，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？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呢？你就说，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。使者起身来见大卫，照着约押所吩咐他的话禀告大卫。使者对大卫说，敌人强过我们，出到郊野与我们打仗，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， 射箭的从城上射王的仆人射死几个，赫人乌利亚也死了。王向使者说，你告诉约押说，不要因这事愁闷，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。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，就为他哀哭。哀哭的日子过了，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，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。但大卫所行的这事，耶和华甚不喜悦。大卫心里想，哇，太棒了，毫无疑问他已经爱上了别示巴。虽然他第一次跟他一起不是因为爱，只是出于情欲，但是无疑他渐渐地爱上了他。我甚至认为很多夫妻啊，开始的时候都是因为一定的外表的吸引而走到了一起，后来呢他们真的彼此相爱了。但是很多时候开始有外在的吸引，后来呢却彼此厌恶。因此呢，外表的吸引不一定带来真爱。人们喜欢说一见钟情，但是事实并非如此。开始的时候或许有吸引力，但是爱是需要时间来成长的，需要在彼此交往中来建立的。第十二章，大卫以为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，直到先知来看他。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，拿单到了大卫那里，对他说，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富户，一个是穷人。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，穷人呢，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，别无所有。羊羔在他家里像他儿女一样的长大，吃他所吃的，喝他所喝的，睡在他怀中。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，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。大卫就甚恼怒那人，对拿单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事的人该死，他必偿还羊羔的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。大卫就照所想的对这人做了审判了。拿单对大卫说，你就是那人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，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。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大卫啊，神给了你这么多，你为什么藐视他的命令呢？为什么这样对待，这么善待你的神呢？神对我们这么好，我们为什么不知道感恩呢？我们拥有用不尽的财富的时候，为什么还要更多呢？大卫啊，你已经有了这么多的妻妾，为什么还要抢别人的妻子呢？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。你在暗中行着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大卫对拿单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拿单说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大卫对那恶人的判决是他必须被处死，但是神对大卫的判决是你必不至于死。但大卫不可能一点代价也不付，你犯了奸淫，神不可能让你毫发无伤。但是总有些人误解神的恩典，有些人说让我们自由的犯罪吧，好叫恩典显得更多，因为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显多，所以让我们尽情犯罪吧，好叫恩典更加显多。神宣告说世人都犯了罪， 因此我去犯罪不过是证明神说的是对的。你怎么能定我的罪呢？我不过是在帮着证明神是对的。保罗论到这些人说，搞这种理学的人是要受咒诅的。任何宣称神的恩典却可任人犯罪的思想都是该受咒诅的。彼得论到保罗的话时说，保罗所传的恩典的福音是因信耶稣基督罪可得赦免，这才是荣耀的福音。但是彼得说有些人扭曲了福音，将福音作为他们行邪言的借口。他们说没有关系啊，就去做吧，事后祷告求神原谅就行了，因为神是蛮有怜悯的神，他会原谅我们的。人们以为神有恩典就可以任意的违背神的律法，这是绝不可行的。我不可明知是罪还故意去犯，期待事后向神说，神啊，你是有恩典的神，请你原谅我吧，就可以得到赦免了。圣经说要远避世俗的虚谈，因为这些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。加拉太书第五章论到肉体的事说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嫉妒等。接着说，行这些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若有人以为自己明知故犯得罪神，事后呢再求神原谅就可以得到神的赦免，我就怀疑他们是否真的悔改得救了。神的恩典本不是我们能滥用的，罪虽可获赦免，但仍会留下痕迹，有些罪的后果甚至是无法复原的，这些痕迹会一直留在你和他人的生命中，在你的良心上永远留下一个疤痕，即使你得着了神的赦免，也会在你的良心中提醒你，告诉你这是你故意在神面前犯罪，你的良心永远也不会让你忘记它，即使多年过去了，它仍会留在你的良心里。有一天灾难临到的时候，就会使你想起自己的罪来。当年约瑟的兄弟把他卖到埃及为奴，约瑟就下到了埃及，他的兄弟背叛他，把他当作奴隶卖了20块钱。他们不顾约瑟哀求，哎呀，求求你们啊，不要这样啊，成了他们见到他的最后一幕了。约瑟就这样哭到了埃及。他们真是残忍呐，没有仁慈之心。但是这一幕呢，却深深地进到了他们的心里。几乎20年之后，他们在埃及因为法老发怒，遇上麻烦的时候，还彼此说，哎呀，真是报应啊。你还记得约瑟是怎么样哀求我们的吗？我们现在是在遭报应了。可见呢，我们无法逃脱自己良心的谴责，那道疤痕永远都贴在那里，使你无法逃离，也无法摆脱自己在周围的人身上留下的伤痕和痛苦。虽然主对大卫说，你已被赦免必不致死，但因为犯罪，有些事仍会发生在你身上。先知说，悲剧之一就是他犯罪给了神的仇敌亵渎神的机会。基督徒犯罪后的一个可悲的副产品，就是给神的仇敌提供了亵渎神的机会。哎呀，某某某啊，还是基督徒呢，你看看他在做什么呢？他们因为你的行为亵渎神，也许是因为你做生意的时候敲诈了他们，然后呢却来到了神的面前说，神呢，请原谅我吧。你以为呢这样事情就没了啊？然后呢又去占别人的便宜，心里想呢，我只需要再次求神原谅就行了。不，这样是不行的。世界上太多挂名的基督徒在做这样的事。现今基督徒在世人眼中的名声不好就在于此，因为基督徒若没有过在神眼中为圣洁而公义的生活，反而比世人更习惯于有罪的生活方式， 我们的言行使神的名大受亵渎。神对大卫的惩罚是刀剑必永不离大卫的家，他自己的孩子会起来背叛他，他的妻子会当众被辱，所生的孩子也必死。大卫从此开始走下坡，不再有光彩了，灾难、背叛、家庭纠纷接踵而至。有意思的是，大卫并没有起来反抗，他只是接受这一切，任其发展，心想这是出于神，是神的惩罚。他的生命似乎也失去了活力，这真是令人难过。神的话实在是蛮有恩典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诗篇32篇是大卫听到先知说你的罪已被赦免，你必不至于死后写的。这人是有福的，意思是哎呀好高兴啊，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大卫想遮掩这事的时候，设计了许多的诡计。他叫乌利亚回来，要他与妻子同房，这呢都是大卫骗人计划的一部分。骗人的时候呢，你总会活在恐惧之中，担心自己被揭穿，被人发现，真相大白。因此呢，你就想尽了法子来遮盖，说啊，是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。你要一边想法子去蒙骗人，一边呢又怕被人发现真相，啊，会有人看到我，把我揭发出来的。因而你才知道，真正快乐的人是正直的人。他诚实无欺，不需要东躲西藏，暗中盘算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也就是说我不愿意认罪，想把罪藏起来的时候，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这是这首诗篇中的第一段，是一个刚经历罪得赦免的人所写的。他讲到在罪未得赦免的时候，他心中的罪恶感是何等的重。太重了，我里面都枯干了，神的手昼夜在我身上。然后他说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罪。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这诗篇的下一段呢，表明他认了罪，也得到了赦免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但是你呢，还是要付上代价的。刀剑必不离他的家，孩子也会背叛他，妻妾还会受辱，他犯罪生的孩子也会死。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，使他得重病。所以大卫为着孩子恳求神，而且进食进入内室，终夜躺在地上。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的旁边，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，他却不肯起来，也不同他们吃饭。到第七日，孩子死了。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，因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，我们劝他，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，若告诉他孩子死了，岂不更加忧伤吗？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，就知道孩子死了，问臣仆说，孩子死了吗？他们说死了。大卫就从地上起来，沐浴抹膏，换了衣服，进耶和华的殿敬拜，然后回宫，吩咐人摆饭，他便吃了。臣仆问他说，你所行呢是什么意思？大卫说，孩子还活着，我竟是哭泣，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连续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，孩子死了我还能做什么呢？我认为他对死的态度呢很健康， 人死了还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必往他那里去，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。大卫再次表明了自己对死后有生命的信心，他相信他的孩子与主同在，已经得救。虽然孩子不能回到他身边，但他会到孩子那里去。我们的孩子若在懂事能对自己负责任前就去世，他们是到主那里，虽然他们不可能回来，但是我们期盼能够与他们再相见。孩子死后，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，他就生了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所罗门。耶和华也喜爱他，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，因为耶和华爱他。在我看来呢，这真是神的恩典。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明白神为什么要取走大卫和拔示巴第一个儿子，但是神却给他们第二个儿子取名为神所爱的，这里呢就可以看出神的恩典。所罗门当然就成了大卫最爱的儿子了，并且接续了他的王位。但是大卫前面的路非常艰难，刀剑必不离他的家，家庭问题层出不穷，妻妾也遭人侮辱，这些事呢都会发生在他身上，他的罪必将受到惩罚。尽管整个事件中仍有神的恩典，神还给大卫和别示巴的另一个儿子亲自命名为神所爱的，但是呢还要为过去所犯的罪付上代价。第十三章以后，问题很快就发生了。大卫的儿子暗嫩有一个朋友，我不赞同那人是他的朋友啊，因为任何建议你满足自己的犯罪欲的人都不能算为你真正的朋友。暗嫩病了，他的那个所谓的朋友就问他，哎呀你怎么了？他说，我爱上了我的妹子他玛，她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，母亲是基述人，与大卫的儿子押沙龙系同母所生。暗嫩说，我太爱他了，我不能吃不能睡啊，什么都不能做。那人就说，你就躺在床上装重病吧，当你父亲来看你的时候，你就说，父亲请你叫他玛来在我眼前做饭给我吃，我就会觉得好得多了。王来看他，他对王说，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为我做两个饼，我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。大卫就打发人到宫里对他玛说，你往你哥哥暗嫩的屋里去为他预备食物。他玛就到他哥哥暗嫩的屋里，暗嫩正躺卧，他玛团面在他眼前做饼且烤熟了，在他面前将饼从锅里倒出来，他却不肯吃，便说，众人离开我出去吧。众人就都离开他出去了。暗嫩对他玛说，你把食物拿进卧房，我好从你手里接过来吃。他玛就把所做的饼拿进卧房，拿着饼上去给他吃。他便拉住他玛说，我妹妹你来与我同寝。他玛说，我哥哥不要玷污我。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，因比他力大就玷污他与他同寝。随后暗嫩极其恨他，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，对他说，你起来去吧。有意思的是，爱恨只是一线之隔，情感呢真的很奇怪。公开演讲的人知道如何掌控听众的情绪，他们呢会讲一些笑话让你开怀大笑，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笑起来之后呢，大家的情绪也才开始活动了。但是只要大家的情绪活动过之后呢，他们就可以做成不可思议的事了啊，让你一会儿哭一会儿笑。你看过婴孩的情绪转变吗？你进屋的时候他还在笑呢，但是忽然间嘴角往下一撇就哭起来了， 甚至你都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。我们的情绪就是这么多变，所以呢，懂得心理的讲员知道如何控制听众的情绪，他们会讲笑话让大家大笑，一会儿呢又可以让大家哭起来。一旦你的情绪动起来了，他们就能很容易控制它。这里呢，艾嫩表示自己很爱妹妹，但其实呢，那根本不是爱。今天呢，人们常常说一句与事实出入很大的话，真该被禁止才好呢。就是人们喜欢把性行为啊说成是做爱，事实上性行为中可能完全就没有爱，只是为了满足生理上的需要。那些个想在星期五晚上到酒吧去找爱的人，是绝对找不着真爱的，不过找着一夜风流罢了。有一个人说的真有意思，今晚我想去找一个女朋友，找一个可以一起做爱的人。事实上呢，他并不是去找什么女朋友，他不过想满足生理需要。正好呢，一个女孩能满足这种需要。他并不是真的想找女友，想找真爱，找一个有意义的关系。我们四周呢，有的人就像动物一样的活着，他们跟动物并没有什么分别，他们的性行为中并没有爱。可怜的是，渴望爱的人居然会想到那种一夜风流中去寻找爱，这真可悲。竟然有那么多的人试图通过与人发生性关系来找到爱。妇女在这一点上呢，往往很笨，因为他们常常为着爱而献身，其实呢，绝对不可能用这种方法得着真爱。有些男人为了得着性而表示爱，不过是一时的表示罢了。所以呢，你看到我们周围疯狂世界中寻找爱的人一个接着一个的失败，一次接着一次的失望，一回接着一回的伤心。好莱坞欺骗了大家，让人以为啊，在月光下罗曼蒂克中呢，就可以堕入爱河。艾嫩就是典型的例子，他不过是在利用自己的妹妹，并没有真的爱她，为她着想啊，他只是为了使得自己快乐，一时满足之后呢，就把她甩掉了，好像扔掉一块脏抹布一样，不愿意再跟她有任何关系了。他呢，并不是在找一位妻子，也不是在找一位能与他真正爱的对象，全心的为他好，用他的慈爱来照顾他。他呢，只不过是找一个目标来满足肉体的需求，在达到目标之后呢，就把他抛弃了。女士们呢，醒醒吧！如果某位男士很喜欢你，很想在婚前与你发生性行为，以老掉牙的借口说，别人都是这样的嘛，不然怎么知道我们俩是否相合呢？那么他就不是在寻求真爱，只不过是在演戏，想满足个人的欲望。你呢，不能满足他的欲望啊，他就把你抛弃，那你就只能自己去心碎罢了。这不是你想要的爱，那也不是神要你拥有的爱。神希望你经历有意义的爱。性行为也不应该只是为了满足肉体的需要，生理的冲动，应当是一种真爱的表达，只能在婚姻的关系中找着，别的地方是绝对找不到的。可悲的是，人们尤其是今天的人们都上了当，因为好莱坞扯了一个大谎，而容易上当的人们都陷进去了。神早已经定下了相关的法则，如果是遵行，就得到满足和快乐，不然呢，你就会惹火上身，受到伤害。塔玛受辱之后，身穿着所有王子公主都穿的彩衣，对一个女孩来说呢，这个彩衣特别重要，这象征着她的贞洁。塔玛现在却穿着彩衣被仆人赶出了门，就叫伺候自己的仆人来说， 将这个女子赶出去。暗嫩的仆人就把她赶出去。他马把灰尘撒在头上，撕裂所穿的彩衣，一手抱头，一面行走，一面哭喊。这完全不是他马的错，他被强暴了。所有的错都在暗嫩一方，但整个故事最令人伤心的就是大卫因为自己所作所为没法管教暗嫩，他对暗嫩只字不提，没有管教也没有责备。大卫真是一个糟糕的父亲，对孩子完全疏于管教，他结果呢自食其果。难怪所罗门写了那么多来强调管教孩童的重要性，他在自己家中看到了缺少管教的后果。大卫根本不管教，在这里呢，他对暗嫩连一个字也没有说。后来他的一个儿子背叛他，大卫也从未对这个儿子骂过一字，这并不会使孩子爱他。事实上呢，孩子们恨大卫并且背叛他。所罗门在他的家里看到所发生的事，所以写下了许多有关管教孩童很重要的文章。愚蒙迷住了孩童的心，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。如果你舍不得打，就会宠坏孩子，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。所有这些都与管教有关。谈到管教的必要，原来是因为大卫这样疏于管教孩子，但是这却让他有罪恶感，使他因为自己的罪无法向他的儿子说什么，因为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与暗嫩相差无几。这样呢，这次暗嫩就逃过了惩罚。他马的哥哥亚沙龙并不和暗嫩说好说歹，只是在伺机报复。两年后，亚沙龙对大卫说，我想请客，要所有的兄弟都来参加。大卫说，你为何要这样做呢？我想要全家人欢聚在一起。大卫说，我太忙了，不想去。亚沙龙说，王若不去，求王许我哥哥暗嫩来。王说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暗嫩来？他呢，却一直坚持。暗嫩和王的众子一同去了。亚沙龙吩咐仆人说，我对你们说杀暗嫩，你们便杀他。亚沙龙的仆人就照亚沙龙所吩咐的向暗嫩行了。亚沙龙就逃到基述他外祖父那里。你可能记得大卫曾攻打基述，娶了基述王的女儿为妻，生下亚沙龙。所以呢，亚沙龙事实上属于游牧民族，他逃到他祖父的家里去，以免遭他父亲大卫王的报复。亚沙龙逃到基述那里，在那里住了三年。大卫王心里切切想念亚沙龙。事实上，暗嫩死了已经无法挽回，大卫王呢，只是在思念亚沙龙。第十四章，约押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沙龙，就打发人往提哥亚去，从那里叫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，对他说，进去见王，对王如此如此说，告诉王，你是个寡妇，有两个儿子，他们呢在田间打架，无人劝解，结果呢一个打死了另一个，你的家人想把活着的一个也杀了，如果他死了，你就没有儿子了，没有人来延续家族的血脉了。提哥亚夫人到王面前说，我有两个儿子，一日在田间争斗，没有人解劝，这个就打死了那个，现在全家的人都起来要治死他，偿他打死兄弟的命，这样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，不与我丈夫留名留后在世上。王对夫人说，你回家去吧，我必为你下令。提哥亚夫人又对王说，我主我王，愿这罪归我和我父家，与王和王的位无干。他提醒大卫，同样的事也发生在他自己家中， 如果他愿意赦免他儿子流血的罪，为什么不原谅自己的儿子让他回来呢？大卫知道他又中了先知拿单曾经使用过的计策，就是先讲一个故事让他审判。大卫是个伟人，他持守了自己的判决的。王说，你这些话莫非是约押的主意吗？妇人说，是王的仆人约押吩咐我的。我主的智慧却如神使者的智慧，能知世上一切事。于是约押起身往基述去，将押沙龙带回耶路撒冷。王说，使他回自己家里去，不要见我的面。押沙龙就回自己家里去，没有见王的面。这是因为人内心的骄傲。我们的骄傲难道不愚蠢吗？我们真正想做的事反而不做。比如我们想停止争吵，却定义呢，但是我不能先说一声对不起啊，他一定得先说才行。我真的很难受，不想再争吵下去了，但是我绝对不能先说对不起，他得先来跟我说才行。我们做这些蠢事是因着我们的骄傲，我们允许事情继续的恶化，只是因为我们的愚蠢的骄傲思想。押沙龙并不是一个你可以忽视的人，他想叫约押帮他跟父亲约个时间相见，但是约押不肯来见他，他传话给约押好几次，他都不理。最后呢，他就对仆人说，现在大麦田很干旱，去把约押的田放火烧了吧。他的仆人就照做了。约押就气冲冲地跑来说，你的仆人烧我的田，到底为什么？他说，我想见你，曾送信给你好几次，你都不理不睬的，现在你终于来了啊。押沙龙回答约押说，我打发人去请你来，好托你去见王。于是约押去见王，将这话奏告王，王便叫押沙龙来见王。这里呢，有赦免、流泪、重新点燃的爱。但是押沙龙从此就开始设计想背叛自己的父亲。第十五章，押沙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旁边，凡有征讼要去求王判断的，押沙龙就叫他过来，对他说，你的事有情有理，无奈王没有伟人听你申诉。押沙龙又说，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，凡有征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，我必秉公判断。若有人进前来要拜押沙龙，押沙龙就伸手拉住他，与他亲嘴。他呢，真是个狡猾的政客，善于亲一亲婴孩，说一些人们想听的话。哦，太可惜了，如果我能够在那个职位呢，我就能够真正帮助你了。哎呀，要是我在那个职位的话，就可以帮你很多的忙了。哎呀，真惭愧呀，我爸爸太忙了，没有时间来管这个事儿，等等。这样押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。当他觉得势力够大的时候，就带着一些重要领袖前往希伯伦，要在那里宣布立国。当人们听到押沙龙建国了，就向他靠拢。大卫的谋士，尤其是亚西多福，也背叛大卫，跟从押沙龙。在大卫的诗篇第55篇里提到他的朋友亚西多福的背叛。让我们翻到诗篇55篇，看看大卫的心路历程。神啊，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，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。求你侧耳听我，应允我，我哀叹不安，发声哀哼，都因仇敌的声音，恶人的欺压，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，发怒气逼迫我，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，死的惊惶临到我身。 恐惧战惊归到我身，惊恐漫过了我。我说，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，我就飞去得享安息。我必远游宿在旷野，细拉，我必速速逃到避所，脱离狂风暴雨。主啊，求你吞灭他们，变乱他们的舌头，因为我在城中见了强暴争竞的事。他们在城墙上昼夜绕行，在城内也有罪孽和奸恶，邪恶在其中，欺压和奸诈不离皆是。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，若是仇敌还可忍耐，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，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。不料是你，你原与我平等，是我的同伴，是我知己的朋友。我们素常彼此谈论，以为甘甜。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。然后大卫祷告神，为他伸冤，因为他们欺骗诡诈。虽然有一些领袖呢背叛了大卫，仍然有一些是效忠于他的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有消息传来，亚沙龙从希伯伦率军而来。大卫是完全崩溃的，甚至不愿意整军自卫对抗亚沙龙的军队，反倒带着忠心跟随他的人从城里逃出去，上了橄榄山往旷野去。大卫经过吉伦西走向橄榄山时，蒙着头边走边哭，所有跟着他的人也都如此，这个景象甚是凄惨。大卫连挺身一战都不敢，这么强的勇士不迎战反而逃跑了。他的儿子亚沙龙到达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嘿嘿，发现居然没有人抵挡他。有人告诉大卫说，亚西多福也在叛党之中随从亚沙龙。大卫祷告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。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，见亚基人户筛，他也是大卫的谋士之一，年岁较大，来见大卫。大卫说，你回耶路撒冷吧，或许你能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。大卫开始布局，以破坏亚沙龙的计谋。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岂不都在那里吗？你在王宫里听见什么，就要告诉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。有意思的是，大卫此时又开始完全信靠神了。他想，如果神要我回来，就会带我回来的；如果神乐意帮助我，就会帮助我。他不再为自己求什么了，已经成了被破碎的人，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了神的手中。因为这个实在是他犯罪受罚预言的应验。拿单曾说，你的儿子会背叛你，他把这当成神对他的审判。只有接受，他把自己完全的交在了神的手中，接受神带给他的审判。第十六章，大卫刚过山顶，见米非波设的仆人洗贝拉卓备好了两匹驴，驴上驮着200面饼、100葡萄饼、100个夏天的果饼、一皮带酒迎接他。王问洗巴说，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？洗巴说，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，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，酒是给在旷野疲乏人喝的。王问说，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？洗巴回答王说，他仍在耶路撒冷，因他说，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。也就是说，他欺骗大卫。米非波设想借机获利，把王位夺回，这当然不是真的，不过是洗巴的谎言。王对洗巴说， 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。当然，事后大卫王发现是洗巴在骗他，他继续往前走，遇见扫罗的亲戚示美，算是堂兄弟吧。示美出来咒骂大卫，用那石头治王和王的臣仆。亚比筛对王说，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？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。王说，让他咒骂，也许是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。大卫没有一点火气，只说，哎呀，大概是神叫他咒骂我的，也许这是神的心意。大卫真是被破碎了，知道这一切都是犯罪的结果。从这里呢，可以看见大卫的顺服是何等的美。他不仅顺服神的心意，甚至连神的审判也顺服。难怪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，他完完全全的把自己交给了神，交给了神来审判。神啊，你若是想要将我灭绝，或是要咒诅我，不管你想怎么样对待我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大卫不再抵抗，已经完完全全地将自己交托给神，他被带到了完全破碎的境地。为了完全地顺服神的心意，我们呢也需要被破碎。虽然看到他心中的热情熄灭令人伤心，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呢，我们却看到他不再抵抗，不再为自己求什么了，只是把自己完全交给神，愿神的旨意成就。这是多么美的事啊！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路撒冷，亚西多福也与他同来。亚西多福对亚沙龙说，你父所留下看守宫殿的妃嫔，你可以与他们亲近。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，凡归顺你人的手就更坚强。这种行为呢，使得亚沙龙与大卫间产生了无法弥补的歇隙。换句话说呢，追随亚沙龙的人会比较放心，因为他们觉得大卫是不可能原谅这种行为的。而且呢，按当时的习俗，新的国王夺取了王权后，会把前任国王的妻妾都接收过来，甚至大卫也是如此的，娶了扫罗的妻妾。所以呢，接受前任国王的妻妾是接任王权的一部分。所以当亚沙龙接续大卫为王的时候，也因此在他与大卫之间制造了这个无可修补的隙隙。这是亚西多福的主意，亚沙龙呢照着做了。这又应验了拿单的预言，就是在日光下让大卫的妻妾在众人前公开的受辱。下一讲呢，我们要开始第17章。有一件事情要先提一下的，我想回到14章的25节，讲到一些关于亚沙龙的事。以色列全地之中，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，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。从外面看呢，他是个非常美好的人，但是心里面呢却是狭窄残酷。之后提到，因为他的头发太重，每年呢都要剃发，剃下来的头发重200舍克勒，大概有3-4磅。当时剃下的头发很值钱，按着重量来计价，所以呢，亚沙龙每年从剃的头发可以得到3-4磅的银子。有意思的是呢，他的头发最后也害死了他。他在树林里面骑马的时候，头发被树枝勾住了，使他呢被吊在半空中，被约押一箭穿心射死，可见他的头发有利也有弊。好，请大家起立。天父啊，我们感谢您，让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，使我们能更明白你的旨意和目的。 让我们在恩典和真理中成长。但愿我们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借着你的话使我们能得洁净。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